我们看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四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四节，在新约第二十六面。我们一同开口来读这一节的圣经，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四节，请。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康牧师的信息就是最大的。
弟兄姐妹平安。天国是什么？天国就是神的国，天国就是天堂，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但是神无所不在，神时时处处都在掌权，神在地狱也一样掌权。那么地狱就是天国了吗？人的国就是神的国吗？有些人是这样想，但是我们不是这样想。我们相信神的国不仅是神在掌权的地方，而且是神掌权人接受他的恩典和慈爱的地方，而不是神掌权人拒绝他的权柄而被他的刑罚和审判的权柄在掌管的。天堂或者天国是人接受顺服高举上帝权柄的地方，地狱或者人间的国度是人在抗拒反抗，虽然他们没有办法反抗，他们只好承受上帝审判的权柄的地方。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会完全的顺服高举我们的主。那么今天呢，今天我觉得非常感恩的，我也非常需要神帮助我们的，就是我觉得今天在天国，我们每个天国之子，每个教会，我们是像芥菜种一样，我们没有完全得到天国，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天国的种子在长，在成长，在发芽，在长大。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一样经历到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上帝跟我们同在的掌权的那个美好的国度，我们希望天天都能经历到。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经历到，我们希望我们的成长是不断的。在阿摩斯书九章十三节讲到，当神掌权的时候，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那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状况。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大山在滴甜酒，物质上有极大的丰富，非常的美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物质上很丰富不等于就是天国。原来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原来在迦南地也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美好，但是因为人的败坏，那美好的地方就败坏了。所以阿摩斯书第五章二十四节又讲到，在神的掌权之下，不只是物质上的丰富，盼望在道德上，在律法上是听上帝的话的。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愿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不是我们有很丰富的物质，而是这很丰富的物质让每个人在公平公义平安中生活。我刚刚从美国回来，这次没有去 Las Vegas， 有在反正我不知道哪个地方看一个广告 Las Vegas 的状况，我就想到我十五年前第一次去那个赌城啊，哎呀，我真是土啊！我进到厕所，我差一点要出来，因为那个厕所金碧辉煌啊，我还以为跑到别人的那个总统套房了，好漂亮，好大，好辉煌。今年也去过瑞士，看到那些好漂亮的皇宫。各位，神的国不是像拉斯维加斯那么漂亮的一个豪华旅馆，或者是像凡尔赛宫那么漂亮的地方。我记得我去过农村的教会，我也记得我在跟有一些弟兄姐妹谈的时候，有一个甚至今天他信主了没有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大陆出来的留学生，一个女孩子，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但是他告诉我他怎么会去教会的。在文革的时候，知青都下放到农村，所以他们也到农村去了。他说我在农村，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圣诞节的时候，跟一些老太太一起过圣诞节，因为他们邀请外面下大雪，所以就在人家家里面。他说那些农村的老太太唱的那个诗歌哈，让我第一次对基督教有接触，让我他唱的真走荒腔走板，唱的实在是那个音乐的素质很差。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应该知道为什么，圣灵有感动他，他觉得那里面所唱的非常真实，是这个世界里没有的，是他以前在课堂里面在学校里面没有经历过的。这些人不仅平常很有爱心，而且当他们唱的时候，那个动人，那个上帝的真实，上帝的爱的真实，上帝的同在的真实，圣诞节以马内利，神的同在，他很强烈的感受到。所以后来回到城里面，他是回到南京，他就开始去教会。然后他出国以后，他也去教会，然后他买，那个时候比较流行的还是录音带，买录音带，也有 CD， 他听了全世界最好的合唱团，最好的交响乐，最好的这些圣乐的指挥家所指挥下的。他说康牧师，我没有听过比我在农村的时候那几个老太太唱的更动人的圣歌。各位，我在中国大陆农村你们也见识过嘛，哦，他们的那个床比那拉斯维加斯的抽水马桶都脏，或者说拉斯维加斯抽水马桶都比他们的饭桌还干净。但是在那边我真是体会到神的国，我真的愿意住在那里。我就体会到彼得说我不想下山了，但是就算下山，就算碰到赶不出来的鬼的时候，我们若是真的尊主为大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们可以体会到神的恩典和慈爱。各位，你看过那个十字架在中国的那个电影里面，纪录片里面有讲到说，有些基督徒在做那个流浪儿和孤儿的工作。我这次也碰到有几个跟他们接触的人，那个跟他们接触的说，各位，那些流浪儿哈，心态都很不正常。我也很遗憾，今天在中国这种流浪儿孤儿不知道多少，常常是父母离婚或者家境有什么问题就把他们赶出去的。那甚至中国也有一些地方跟印度很多地方有点相像，有些小孩子故意被那些黑帮弄成残障讨饭，然后他们逃到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们的心灵非常不健全，非常残忍，非常绝望，非常变态。那就有一些人在那电影里面，有些人就做这个工作，传福音给他们。神的国在这些非常贫穷可怜的小孩，变态的小孩身上彰显出极大的慈爱。跟我讲的那对夫妻，他说康牧师，我听过好多伟大传道人的祷告，他说也没有像那些孩子的祷告那么叫我掉眼泪。真的是知道，真的是体会到圣灵在他们身上工作。各位，神的国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那个物质上的美丽一定是有的，而且超过拉斯维加斯，超过那凡尔赛。但是在今天我们看重的不是只有物质上面，身体上面，神让我们健康，让我们快乐，神让我们经历到在现在的社会世界里，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耶和华，你的慈爱上达高天。我们能够在上帝很奇妙的恩典中，在很大的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经历到上帝的国度。所以以赛亚书65:18说，在神的国里我们有永远的欢喜和快乐。神的国在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要想到说看得到，用我们的肉眼看得到。路加福音17:20-21，神的国来到不是人的肉眼可以看得见的，神的国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各位，如果最接近神的国的东西，最接近神的国的地理位置，我不知道是不是纽西兰或者瑞士，湖光山色非常的漂亮，非常美丽，在那里工作生活非常的赏心悦目。但是那不是神的国，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在最贫穷的地方，神的爱、神的权柄、神的智慧，让我们的人心、人和人之间能够经历到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救赎我们的那个丰富。这不是在纽西兰或瑞士可以看得到，当然也可能，如果圣灵在那里工作。路加福音17:20说，神的国的来到不是我们的肉眼可以看得到的。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的不是我说的，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有一个观点我们一定要把它澄清，神的国并不是像所罗门的圣殿一样把它建好了，在某一个地方，在纽西兰，在澳洲，在某个星球，然后呢我们就去了，我们就进去了。神的国并不是建好了在某个地方然后我们进去，各位，神的国是我们被上帝建好了，成为神国的一部分。如果有一个最金碧辉煌的地方，那是神所建造的，而我们自己没有重生，我们没有悔改，我们没有信靠上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进到那个国度里。其他所有的地方，物质的地方我们可以进去，神的国我们没有重生，没有悔改，没有被圣灵更新，我们不能进去。而当我们被更新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成为神国的一部分，非常的奇妙。每次出去服侍，感谢主了，都有很多的学习，我也很高兴。我实在年纪也大哈，不喜欢出去跑了。哎呦，各位，你又猜对了，我每次坐飞机都碰到很可怕的事，这次又碰到了。这次每次都要在亚特兰大机场和芝加哥机场转机，这我应该早点问沈牧师的。这两个机场现在挤得不得了，所以我被误点误了5个钟头、6个钟头，有一个是到凌晨2点钟才到目的地，晚上一个聚会也被取消了哈，心里很气啊！哎呦，我刚刚在出国之前，我才跟有些弟兄姐妹分享过，我在这里也分享过，我说只要你在做主的工，撒旦就会很不甘心。你看戴德森要到我们中国来，就魔鬼就兴风作浪，让那个船没有办法来。耶稣要去格拉森赶鬼，神就那个魔鬼就在格拉森的那个海上兴风作浪，好像让耶稣不能过去。那我应该很高兴，在我服侍这么多年，好像现在出去越来越会被耽误。这一次连一出去台风就让我耽误了6个钟头。哎呀，感谢主，我做的工作魔鬼看得起了。但是你坐在机场等那5、6个钟头，是很火大的，是很不服气的。主，我又不是去打高尔夫球，我不是打高尔夫球不好，我是去服侍的啊，被磨练。在磨练里面，当然就说，哎呀，主，你有最美好的旨意啊，我不是讲道吗？保罗在船上啊，保罗要去罗马，结果都被耽误了3年，这3个钟头算什么？哎，都会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讲道，我们会劝勉，但是没有办法应用。哎，我是说我自己。这位主又真又活，我完全相信他的全能，他的创造，我完全相信他一切的大能，但是在我等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他能让我的飞机赶快来，我就很火大。感谢主啊，当然也是学习，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很多的恩典。在那个等候的时候，我的心里可以是地狱，我的心也可以是神的国，我的心可以在那里焦躁不安烦气，我的心也可以学习感恩。我承认我还是学得非常不好，但是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国，我再次说，并不是神打造好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们搬进去住，神的国是神用他的圣灵重生我们，让我们就是神国的一部分。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那些物质的部分，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如何的美好，远远不如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主连接在一起。而且我们今天就跟主连接在一起，而且今天在这里，就在这里。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刚才沈牧师带我们唱歌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的国在我们当中，我就觉得有一种 有一种神跟我同在的那种平安。神的国不是人眼能够看到的，在这里，在这里，在瑞士，在纽西兰，各位，神的国在你的心里，圣灵在你的心里，而且让我们因着神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把肮脏污浊的周围和我们自己改变过来。其实瑞士，其实欧洲这些地方，原来不也都是蛮族住的地方，神的福音到那里改变了他们。当然在今天我们也看到瑞士这些地方也很危险哈，好像这几年新纪元啊，佛教在那边也造成了很多的冲击，社会和那个气候造成的灾害也非常的多。我看到最色情最下流的广告都在瑞士看到的，巨幅的，那个都是不应该登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很美的地方，因为人心的远离上帝会不会慢慢就腐化了，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盼望在台湾，在你住的地方，因着你心里有上帝，你能把你周围的地方有一点改变。我这次在那个 Kentucky 有个地方算小地方叫 Lexington， 我讲到，那么那是一个华人教会，大概六七十人，而讲着突然来了一美国人，来了一家人，那我赶快要改成中英夹杂的讲，后来是他们翻译了哈。怎么会突然来了一家美国人，也是刚好被我碰到了，原来这家美国人下个礼拜要到中国去领养一个孩子，他们已经有小孩了，继续去领养小孩。其实我们英文部去年也看到有一对美国夫妻，他们有三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他们特别到中国特别领养一个残障的中国女孩子。各位， Lexington 这种地方我们华人都不大喜欢去的，华人都要去 Boston 啊，旧金山啊，那种文化很发达的，儿子女儿可以很光辉的地方哈。Lexington 不大喜欢去，但是我在那里我就看到，在比较落后的地方，也许比较落后的地方和比较兴旺的地方都可以有神的恩典，但是落后的地方，我看到那些地方，那些美国人，像刚才领养孩子的，他也是乡下人，跟我讲话的我住在一对中国教会教授夫妻家里，他说他们都比我们穷，他们书读的也比我们少，哦，但是他们好有爱心，他们活得也非常喜乐。各位，我真觉得我们中国人有太多太多的不安，我们太多的不安全感，我们非常怕别人比我们优秀。我这次在飞机上没有在那个机门那里也听到某个祖母跟他的孙子在电话里讲那个孙子在跟他讲 ，Grandma 你不要担心，我 SAT 一定会考得很好，一定会考2400。我回来赶快问我太太，哎，康强康健 SAT 考多少？哎，比2400低太多了哈。哦，我到每个地方，我们中国人要出人头地，我们车子要开得比别人好，房子要住得比别人好，我们的学术报论文要比别人多。我不是说这些事不好，但是我们好紧张，我们好怕别人比我们优秀，我们好像不大认识上帝很丰富的爱，可以不要那么紧张，可以很欢喜的把上帝的爱跟人家分享，可以很欢喜的看到别人比我们有成就，别人比我们聪明，别人的车子开得比我们好。为什么不能这样吗？为什么我们一天要到晚要好像要怎么样的出人头地才好呢？在神的国里面，以赛亚书65:18，人永远欢喜快乐。在神的国里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爱，我们能够欣赏，我们能够祝福，我们能够不嫉妒。以赛亚书32:15，那里讲到说，神的国来临的时候，旷野变成肥田，沙漠会开花。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跟刚才讲的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就在你们心里，我们还是说，亲爱的主，先把我的沙漠改变吧，先把我的旷野，我心里你的沙漠，心里你的旷野改过来吧。我们心中，亲爱的弟兄，有多少苦毒哦，多少愤怒，多少虚假，多少不诚实， 包括我这个做传道人的，多少嫉妒，多少恨，那怎么是在，那怎么像是在神的国里面呢？在神的国里面，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我真的在教会里面，我在神学院里面，我在神职人员身上，有的时候反而看不到这些。不过我也看得到，因为神的国真的不是限定在某一个族群里面，某一个阶层里面，任何一个人他都可以在神国里面成为一份子，他的旷野，他的沙漠都可以变成很丰富。天国就是神的国，就是神恩典权柄掌控，让人顺服高举他的地方，那是最美好的地方。但是一个很矛盾的事发生了，神的国是最好的地方，那么理当是最好的人才能去。那可是到最后好像是最坏的人才去，最好的人都去不了。我们等一下会讲。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节到十一节讲到说，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需要借着神的灵洗净成圣称义的人才能够进去。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讲到说，顺着肉体私欲而行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必须靠着圣灵得生，顺着圣灵的人才能够进去。啊，这就是神的国是最好的地方，但最好的人常常进不去。神的国是最好的地方，但是神国里面常常是最坏的人，理由就在那里，就在这里。因为比较好的人，比较聪明的人，比较顺利的人，不大看得到自己有多不好，不大看得到自己是不配进入神的国的。因此好人很难进神的国。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一、三十二节，耶稣说：“税吏和娼妓比长老还要先进神的国。”长老们，请原谅。税吏和娼妓比祭司长要先进神的国。什么事情？原谅。当然，我自己也是。我不大服气，我真的比税吏和娼妓还差吗？神的国里有税吏，没有我吗？为什么？在那里耶稣有讲，因为税吏和娼妓听了约翰讲的义道就悔改了。你们看到他们悔改，看到他们改变，你们还是不悔改。当我们觉得我们好的时候，不大能够成为神国的一份子。因此我们想到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节，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生活上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他们的。不管你邻里贫穷，不管你生活中贫穷，那个贫穷如果让你知道你真是需要上帝，你有福了，你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神的国里应该只有神国的子民，天国里面只有天国的子民，对吧？当然对啊，神的国里只有神国的子民，天国里只有天国子民，天经地义嘛。耶稣说过 no。 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节十二节，耶稣说将来哈，从东西南北，从整个宇宙的各个角落，有许多人来到天国里面，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有各国的人到天国里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坐席，而天国的人被赶出去了。耶稣没有说天国的人，耶稣说本国的子民被赶出去了。哎呀，有一天那些原来不信上帝的回教徒、佛教徒、妓女、税吏、娼妓、吃喝嫖赌的人，被上帝的道感动了，知道自己不好，悔改，进到信友堂，而信友堂的弟兄姐妹被赶出去了。 本国的子民为什么不能进来？为什么外国的百夫长才能进来？你们也知道，耶稣到了加百农，耶稣后来说过一句话：加百农啊，你有祸了，在你当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如果行在索多玛，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耶稣到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有一个外国人，有一个不应该在神的国里有份的一个百夫长，他来求耶稣，他说：我的仆人生病了。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就是：我的仆人害瘫痪，好痛苦哦。耶稣就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说：夫子，不必了。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那个百夫长说：夫子，你到我家里，我不配，我当不起，我不敢，我没有资格，我很卑贱，我不行，我不配，我不配跟你不必是连在一起的。你不必去，因为我知道什么叫做 power， 我知道什么叫做能力。我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我懂什么叫 power。 有 power 就是我叫这个兵去这里就去这里，去那里就去那里。耶稣啊，我看你是一个有 power 的人，所以你不必到我家，你说一句话他就会好。我当不起你这样有 power 的人到我家，你说一句话就会好。耶稣就好稀奇。耶稣说：怎么有人谦卑有信心到这个地步会说他不配呢？在路加福音16章22节讲到另外我们想象不到的两个人，一个人在神的国里，一个人在神的国外，就是拉撒路和财主。我们也讲过这一段，这财主非常的富有，我们也讲过不是因为你富有所以下地狱。拉撒路非常贫穷，我们也讲过也强调过，不是因为你贫穷所以上天堂，而是富有叫你自大，不屑圣经的话，不屑摩西和先知的话，那就非下地狱不可了。在你的贫穷可怜当中，你愿意依靠上帝，你就不但进天国，你越贫穷可怜，越有谦卑的心，你在神的国就越是大的。那一个财主和拉撒路分别都死了。路加福音的写法很有意思，不是说拉撒路死了，那个讨饭的死了，他没有名字，他的名字在这个世界里面不会被纪念，因为太渺小了。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中。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如果路加的写法特别讲到财主死了也埋葬了，那么很显然拉撒路死了恐怕没有埋葬，被狗吃掉了的。拉撒路不是拉撒路，对不起，那讨饭的死了，没有讲他埋葬。而那财主的葬礼我想非常的风光，在第一殡仪馆的什么警行厅，是不是总统院长每一个人都有把他的名字写上去。不是因为你富有所以你不能进神的国，不是因为你贫穷所以就进神的国，是因为你在富有当中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藐视上帝。你的贫穷如果叫你谦卑，知道自己很可怜，他真是可怜，他是吃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你记得在马太福音，在耶稣到推罗西顿的境内，有一个迦南妇人，他说过这句话：我是狗，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东西。 Well，谁能够进到神的国？百夫长、拉撒路、税吏、娼妓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知道自己不行，他们知道自己不配，因此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谦卑。 那么因此我们可以再想想天国里的人是谁了，天国里面谁才是大的了。当耶稣在这里以及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四节说天国里的人正是小孩子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说天国里面的人哈，个子都很小，年纪都很小，不是这个意思。当他说天国里的人正是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常常就我觉得有一些错误的理解啊，天国里的人像小孩子，这怎么理解的？很多神学家都不太懂，不太理解。各位，如果你觉得天国里的人就应该像小孩子一样，我觉得你实在是不食人间烟火太久了。如果你觉得天国里人就像小孩子一样，那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您每个礼拜六，任何一个礼拜六，您来参加我们的幼契，您来参加我们的星期天早上的那个，反正是一二年级的聚会，您讲一句话，他讲五句话。我昨天晚上就在幼契讲到，今天又讲天国里人就是这些人，我实在不能相信哎，这皮哦，天国里的人哪里有像他们那种听到的方式，要他们那么吵。各位，小孩子，天国里的人真的像小孩子吗？小孩子有什么特点啊？第一个就是无礼，没有礼貌。列王记下第二章说以利沙，我才知道以利沙是秃头，他要去伯特利，有一群小孩子就说你这个秃头去吧，秃头去吧，秃头去吧。天国里人绝对不会是这样子的。小孩子还有个特点是什么？无知。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说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当耶稣说我们像小孩，天国里的人像小孩子，不是说像小孩子的无礼，不是说像小孩子的无知，也不是说像小孩子的没有爱。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十一节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那是什么意思？保罗在那里讲到的是爱。我想保罗就在讲小孩子很可爱，但小孩子没有爱，小孩子非常自私，越小越自私。我们并不在骂小孩子，这是他们的生理本能。当一个小孩子，当一个 baby， 他半夜三更他的尿片湿了，他不会想哦，爸爸妈妈很辛苦，工作了一个晚上，我就忍耐三个钟头嘛，天就快要亮了，三个钟头以后再换尿片就可以了。他不会想那些，他不会想爸爸妈妈很辛苦，很需要睡眠，他就哭到你非帮他换不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小孩子不，他饿了，他不会想，这康牧师再讲半个钟头就讲完了，半个钟头以后就有东西吃了，等一等，忍一忍，他不会，他饿了他就哭，管你是一千个一万人的聚会，他就要哭到你非去给他吃不可。他是绝对的体贴肉体，他是绝对的自私。我们不怪他，因为小孩子这样才能活下去。但是我们成熟了，我们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就是我们会开始替别人想，爱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会体贴，会关怀。那么当圣经里说天国的人正是这样，那是什么意思？其实经文讲的再清楚不过了，十八章第四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当然小孩有不谦卑的地方，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进天国的人，他要知道自己的罪恶，自己的贫穷，自己需要领受，不但知道，而且他要继续在领受当中成长。各位，小孩子的特点岂不是不断需要人的照顾，自己没有什么能力？我们在神面前应该一直是这样的态度，而且在神不断的照顾中，我们小孩子在不断被照顾中，不是有个特点吗？就是他会长。那意思是不是说，每一个在天国里的基督徒，不管我们男女老少，不管我们年龄层是什么，让我们都越来越谦卑，也让我们越来越成长，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所说的，口渴的人到我这里来， 我们承认我们的渴，我们承认我们的需要，我们承认我们的不足，然后当我们去耶稣那里喝水的时候，我们不但自己的饥渴得以解决，而且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滋润其他的人。我们不断的饥渴，又不断的因着饮于耶稣，我们不断的成长。我们刚刚有讲过，在现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希望每个基督徒、每个教会，我们都是天国的一部分，我们都像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个芥菜种一样，本来很渺小，本来上帝的恩典、慈爱、智慧、公义、怜悯、信实在我们身上很小，但是逐渐逐渐可以长。当我们长得越大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越谦卑，免得长得越大的时候我们就骄傲，我们就觉得不需要主，我们在前的就在后了。天国里面永远要记得，在前的会在后，在后的会在前。那个是马太福音二十章十六节，那里讲的比喻就是在葡萄园里面工作的。当我们觉得我们很好，很了不起，比别人好，比别的同工好，比上帝都好的时候，耶稣说在前的就要在后了。我不知道在后会不会后到一个地步被踢出了天国，照那个文字里面有哦，那个抱怨的，原来在前最早进去却抱怨的，耶稣主人是跟他讲，朋友，拿了你的银子走吧。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很谦卑的进入了神的国，在几十年前，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孤单、寂寞、难受、痛苦，前途茫茫，没有人安慰，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没有人帮助，我就来试试主，我这么缺乏，到主那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丰富，得到了知识，得到了能力，得到了力量，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好，我就不大需要主了。我看在教会历史上，甚至很多个人基督徒都是这样，在穷苦的时候依靠上帝，在贫穷的时候依靠上帝，在因为依靠上帝而富足，又因为富足而离弃了上帝。不仅是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十四节讲到，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那是讲法利赛人跟那个税吏在圣殿里的祷告。那个法利赛人也是进到神的国里应该很久了，懂得一切的道理，但是他自大。那个税吏绝对不好，但是他承认他的不好。耶稣说回到家里，那个税吏更为有益了。那么我们把两个问题都回答了，天国是谁的？当说天国是小孩子的时候，是百夫长的时候，是税吏的时候，是妓女的时候，都讲一点，天国是那承认自己贫穷的人，也就是谦卑的人。天国里面谁为大？越是承认自己贫穷渺小的就越为大了，越是承认自己一无所有的就越为大了。各位，我们的贫穷，我们在人间最贫穷的是什么？我们什么没有，一切美好的都没有，我们没有知识，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没有爱，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财富，我们没有真理。我们在罪恶过犯中，当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愿意领受，我们愿意白白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爱。我们说我们饥，我们渴，我们没有，亲爱的主，我是这么的可怜，我需要你的爱，请你来爱我。当我们领受神的爱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不是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跟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讲的不是很密切的契合吗？谦卑的人，承认自己没有爱的人，需要上帝的爱，他得到了爱，他也活出爱，他活出爱，他谦卑的承认不是他自己，是主。他在天国里就越承认自己小，越承认自己有罪，就越大了。那 我们可以看一下圣经里面的几个例子。第一个我要提的是所罗门。所罗门我们从来不会想到他是小孩子，不过圣经这样记载，当所罗门他做王的时候，列王记上第三章，他做王的时候，他向耶和华他去献祭，他有的东西在那时候也不少。所罗门其实那个时候年龄也不小，所罗门那个时候已经娶了法老的女儿了，因此所罗门在道德上也堕落了。但是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跌，我们升，我们前，我们后，我们都会有进有退，只是总希望我们总的来讲越来越进，我们总的来讲越来越在神的恩典中能够进步。所罗门娶了法老的女儿，这是退步，这是体贴自己的肉体。但是呢，他在那个梦中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很动人，耶和华说你要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在列王记上三章七节，他先说上帝的恩典，上帝啊，你对我对我的父亲大卫多好，然后你又让我接续他做王。这句话不是简单说的，因为大卫的儿子非常多，照那个玄武门，圣经里面的玄武门，就是这些王子们互相杀杀砍砍的话，是轮不到所罗门的。上帝，你让我接续我的父亲做王，这是在数算恩典，这是在说自己的不配。然后他说，但我是幼童，幼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样来管理这么多的百姓，我不知道，请你赐我智慧来管理，来判断这众多的民。所罗门那里讲到两点，第一个，我希望能够好好的管理他们，第二个，但是我没有能力。各位，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常常我们的态度没有所罗门的态度，我想要服事，而且我很有能力，没有那种谦卑的态度。另外呢，我没有能力，我也不想服事，这个很普遍了。所罗门，我想要管理你的百姓，但是耶和华，我没有智慧，我笨得很啊，你能不能给我智慧？耶和华非常喜悦所罗门所求的，于是就让他有智慧，而且给他各样的丰富。那是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孩子也是在天国里面的，也是神国里的人，而且也是在一个非常黑暗的世代里面，他能够向明光照耀，那就是撒母耳。我们也讲过他的事情，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撒母耳在圣殿里面，撒母耳在会幕里面，可是那个时候圣殿，那个时候会幕跟历世历代的教会一样，很多有很多的罪恶，甚至有的时候在会幕，在圣殿，在教会的罪恶，有的时候还比在外面要更多。那时候耶和华不愿意跟人讲话了，耶和华不愿意跟圣殿或者会幕里面的负责人，就是以利讲话了，因为以利是骄傲的，你看不出以利骄傲，好像没有骄傲的地方，好像值得同情。就是以利有两个儿子，犯了很大的罪，犯了淫乱的罪，犯了偷取祭物的罪。以利有警告过他的儿子，但他儿子不改，以利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圣经上说，以利就是在藐视上帝，他并不是谦卑，他看重他的儿子，过于看重上帝，于是上帝不大想跟以利讲话。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一再讲，他那个时候是一个童子，那时候耶和华的话语稀少，他不愿意讲话。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爱，有爱的那一位，你有爱的时候，你就有一大堆的话想讲，但是没有人听啊。今天上帝也有一大堆爱的话要跟我们讲，有人像撒母耳一样愿意听吗？撒母耳，撒母耳，耶和华喊了四次，在第四次的时候，圣经上讲耶和华站在撒母耳的面前，撒母耳，撒母耳。各位，那真是叫我们吹心肝的喊。耶和华喊过摩西，摩西，摩西，不要走过来，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
耶和华喊过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把你的儿子献给我。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可以在这童子上下手。哦，上帝的呼喊充满了爱和迫切，他也在呼喊我们，他呼喊那些愿意听进入他国里的人。那愿意听的耳朵就是一个谦卑的耳朵，当撒母耳是童子的时候，他能够听，比祭司以利还能听。我在这里，我们也曾经讲过乃曼家里的一个小女子，这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五章。在亚兰的元帅乃曼因为听了这个小女子的建议到撒玛利亚，然后听了先知的建议到约旦河洗了七次澡，乃曼的大麻风得到医治了。在那件事里大概有四个主角，四个要角，一个就是乃曼，一个就是那个小女孩，一个就是以色列王，一个就是以利沙的学生基哈西。小女孩很可怜，她是一个被掳到国外做奴隶的，但是一样天国里的就是这样的人，她可怜，她没有家，她被掳做奴隶，她没有保障，她是一个女奴，但是她依靠上帝。乃曼也是一个可怜的人，虽然他是得胜的将军，但是他是外邦人，他长了大麻风。恰恰好这两个人也是在神的国里，恰恰好这两个小女孩和乃曼在神的国里，因为他们谦卑听从上帝的带领。而另外有两个人，一个是国王，大概是约兰王，他住在皇宫里锦衣玉食，但是他不相信上帝，他不相信上帝有能力医治，他把衣服撕裂了。另外一个是伊丽莎的学生基哈西，他贪婪金钱，他也没有看重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天国里的人是像孩子一样，是像孩子一样谦卑，愿意领受，看到自己不足，看到自己可怜，相信上帝的恩典，而且能够继续更相信，更谦卑，更看自己可怜，神的恩典越丰富，他越承认这不是我自己，这是主。所以愿信友堂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不管在物质或属灵上越丰富，我们越承认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主，你来怜悯我们。我这次在美国有一个见证，我自己很感动。外面的人大概知道一点，我这次是跟上帝的带领，我跟亲自在那里工作的人，他们跟我交通。在1995年左右，河南的乡下开始有很多的人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各位，我们说这话一点不是批评什么中国政府，我们既不是反共护教，也不是亲共护教哈，我们就是传扬福音。我在这里不是批评中国政府，但是在河南的乡下，1995年那个时候大概开始，他们因为卖血，河南的农民，河南本来就穷，那农民真的更穷，所以卖血，但是卖血的那个卫生机构不好，所以大家都传染了艾滋病。艾滋病的潜伏大概是10年，所以现在是爆发期。有多少人得了艾滋病呢？传说有100万以上，中共官方没有讲，但是在那里工作的人说大概几10万是一定有的。这些人都是这个世界最渺小的，连在中国都很穷的，穷得不得了，后来爆发了，联合国也来调查了。所以中国现在的策略是，他们有38个工作单位进到艾滋村，那政策就是，第一个，这些村里因为很多人得艾滋病，所以就政府帮铺了柏油马路，现在本来没有柏油马路，政府帮他们每家人装了自来水，本来没有自来水，政府给他们每一家的有病的人免费给他们药，然后就希望这几10万人或上100万人在这几年之内快快的死掉就没事了。 没有人关心他们。跟我讲的弟兄姐妹说，他们到了教会，他们坐在哪个位置，旁边人就离开了。我想我也很难怪别人，我从医学来讲，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危险性。他们是绝无盼望的人，原来穷穷到卖血，卖血卖到得艾滋，然后政府发了药。各位你知道吗？还有很多病人不吃药，哎，那个药再卖掉，哎，他们太穷了。也有人自杀，因为他们没有盼望。我反正必死了，我早点死，存一点钱，小孩可能还可以读书。这群人照医学来讲，十年嘛，九五年广泛的传，十年这几年可能都死了。可是，他们还有小孩，有的小孩也有艾滋病。这小孩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官方的统计有七八万。如果官方统计七八万，可能你加个两三倍是可以的。他们跟我讲，小孩好可怜，上学也被人家骂。河南的土话，他骂他叫艾滋高，高就是崽子。这些小孩你说他们有什么？没有父母，没有钱，没有盼望，没有前途。是不是他们比耶稣时代的小孩子和长大马蜂的和税吏和妓女更像可以进入神国的人呢？他们是不是比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人都更贫穷、更可怜、更需要呢？我再一次说，贫穷不保证你就自动进神的国，但是贫穷可怜，如果让我们谦卑又有福音的话，那天国的人正是这样的。跟我讲的弟兄姐妹说，康牧师，你能帮我找到有人可以去那里？我不知道，这种事情感情冲动可以做，做不久的。任何事情属灵的事，照一时感情冲动都做不久的。我们需要有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我们需要看到耶稣的爱，领受上帝的爱。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贫穷可怜和上帝对我们救恩。我们知道我们是最饥最渴的，我们到主那里，从我们的腹中才可能流出活水的江河，叫别人也得到饱足。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当我在这么好的环境中讲艾滋病人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么舒适的情形中讲到天国正是那税吏、妓女、长大麻风的外邦人、最贫穷最可怜的人的时候，主，你求我，求你让魔鬼不要笑我，你在讲什么？亲爱的天父，我如果被你光照，我知道我既没有资格讲又应当讲。没有资格讲，我是罪人；应当讲，因为我蒙了怜悯。主，我们每个人都蒙了怜悯，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进入光明的国度，从撒旦的权势进入神的权势。亲爱的主，让我们越得到你的恩典，我们越看自己的不配；我们越得到你的恩典，我们越乐意分给人。你说天国正是这样的人，愿这里坐着的、站着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